感谢主的带领，我们下午继续来领受，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的教导，不要为生命忧虑。我们怎能活一次？我们的生命只有一回，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神的恩典跟爱，而不是被忧虑、胆怯、恐慌所占满。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中的种种来忧虑，这是命令，也是应许。他同时也教导了我们。早上我们谈到，为何不要为生命忧虑？因为忧虑是无用的，因为忧虑是有害的。忧虑可能会让我们陷入一个不良的循环当中。如何来学习不为生命忧虑？早上我们有谈到，我们的眼界有多高，我们的心胸就有多广。我们要转换一个眼界，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看宇宙，在大自然中充满了神无限的恩惠。我们不可以忽略掉一个黑板中的一个白点，如同一个老师所做的实验一样。很多同学都说黑板上有一个白点，我有一个学生说，在白点之外有多么宽广的空间。是的，疫情会过去，我们的眼界应该如同神的眼光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肆虐期间，神的恩惠多么丰富的隐藏在大自然里头。医院里头的一瓶氧气，你要花多少钱？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这些都是免费的。我们是否在这个当中去体会、感受到神的爱是无限的宽广？哪怕是一只在圣经中列为不洁净的乌鸦，神都给它充足的生存条件。我们今天依然是如此的，何况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天父称为我们人类的天父，我们的生命比他们更加的可贵。主耶稣一定会更加的把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把我们生命中的忧虑都去除掉。所以我们要多加的去观察，去体会，我们也在这当中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我们早上也提到，我们并不是无所事事，不要为生命忧虑，不是逃避现实，也不是无视于这个疫情的状况，不是自我陶醉，也不是自我安慰，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主耶稣的教导里头，他给我们的都是动态的勉励，你要去看，你要去想，你要去体会，而且他告诉我们要在今天努力，所以它是一个动态动词的一个勉励，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当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是按着神的教训来进行，我们就可以踏在一条不用忧虑的路上。所以努力今天，不要忧虑明天。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而且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在明天等我们了，他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他会用慈爱的手来引领我们每一个今天以及每一个明天。所以我们只要如同心脏一秒钟跳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压力，没有重担，尽我们的本分，过我们的生活，尽我们的本分，信我们的耶稣，爱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继续活在这世上的理由，也是我们要在今天努力。我们继续再从主耶稣的教训，我们来探讨思想 我们要如何来学习不为明天忧虑？我们请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再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六章我们请看三十一节，六章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三十二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里有一句话，主耶稣说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天父都知道。所以这个就是要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能够信靠交托。我们的天父既然是知道，那他就会提供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小孩子都有非常单纯的信心。小弟发现我的小孩他第一次上幼稚园，参加老师学校所举办的远足，不过是就在我们旁边的中山公园，但是他非常的兴奋。那天下午他回来跟小弟做报告，爸爸，老师明天要带我们去远足。那其实是 每个礼拜都会带他去的，不过因为这是老师要带去的就不一样，非常的高兴跟同学要一起去。然后他就屈指而算，你要跟我买乖乖，要买养乐多，你要买什么苹果，买了一大堆。那小弟就跟他回答说，爸爸知道，爸爸知道。他就去打电话了，打电话去跟姑姑讲，跟叔叔讲，跟表弟表妹讲，我爸爸跟我买很多东西。买了吗？还没有买啊，等一下再去买。但是他说爸爸知道了，爸爸知道了就当成是已经完成的一件事。所以主耶稣说这一切的需要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从小孩子来学习信心，爸爸知道那一定会成就。我们的主不但是知道，而且他顾念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忧虑是因为说想主耶稣是不知道我的需要，其实主耶稣都知道。反而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缺少了很多物质的东西，我们会想说我们现在 缺乏疫苗，好像我们缺少了安全感。啊，其实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的天父才会知道。他比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他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的主他不但知道，而且他会顾念。所以我们要把忧虑卸给神。每一次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得到感动，特别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再来读一次觉得很受用。彼得前书五章的第七节，彼得前书五章的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为什么我们要把忧虑卸给神？信靠交托就是要把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顾念我们的需求。以色列百姓进到埃及地，从70人到430年之后成了一个大国，男丁就有60万。那个时候有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就给以色列百姓很多的苦工压制他们。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有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章23节，我们读起来会觉得很温暖。以色列百姓寄人篱下，受到当时候强力的压迫，做不完的苦工，目的是要把这个民族给灭绝。但是神都知道，神也顾念。出埃及记二章23节到25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看一看这一段话，有四次提到他们做苦工，他们叹息哀求。好，23节啊，做苦工，叹息哀求，底下他们的哀声。24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25节最底下，神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讲了四次。但是这段经文，神也以四次的听见、纪念、看顾来回应。23节说他们的哀声达于神，24节说神听见，底下神纪念，25节神看顾，也知道他们这么多的苦声，这么多的哀求，这么多的叹息。圣经同样用一样的次数来表明，神完全都接受到，神完全明白，神也会纪念他跟先祖所立的约。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在神心里的，他们这么多次的哀求，他们有这么多的苦，神一一的都知道。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主，他顾念我们的需要，所以他会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看几段经文能够温暖我们的心。我们请看耶利米书31章20节，耶利米书31章20节，耶利米书31章20节，好，我们看一下啊。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啊，非常人性化的一个描述神的本性。是的，虽然他们3番4次的离弃神，神依然以以法莲，就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代表，神能看他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每一次责备以后，却仍然是深深的顾念。所以圣经就说了，神好像一个恋人一样去恋慕以色列百姓，所以要怜悯他。耶利米哀歌，我们再看耶利米哀歌的3章。耶利米哀歌3章，我们看32节。32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这些话都很能安慰我们。我们在受苦当中，其实我们的主他并不是冷眼旁观，他跟我们一样的在这个当中。4世纪的10章啊，我们知道士师时代以色列百姓3番4次的离弃神，那敌人兴起来管教，他们在受苦中就归向神，神就兴起士师来带领他们，周而复始的这样循环大概有7次。那第10章啊的第7节以后有一段话，以色列百姓虽然遭受神怒气的大作，把他们交给非利士人和亚门人。那第16节，我们看第16节，以色列百姓也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怎么说呢？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 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我们的神就好像是我们的父母一样，孩子受苦的时候，他并不是冷眼旁观，他也不会落井下石，他跟我们一起在这个苦难中。我们的神心中也一样担忧着我们的，所以他是在乎我们的苦，他会顾念我们的需求，他会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感觉到他不会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我们的神他一定要做些事情，我们的神从他的怜悯当中一定有一个动力，他要来爱我们。当他的爱意发动的时候，他就会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信靠交托那就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很熟的经文啊，腓立比书四章我们看第六节以后的这段话。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啊，今天要好好的来思想这段话的意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先讲这段话的意思。这里齁提到说，我们如何能够一无挂虑，那有一个过程我们要去追求，就是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忧虑的事情提到神面前，向神来祈求。那么他用三个词，祷告祈求和感谢，如果我们有达到这三个动作，那第七节就产生的一个结果，神所赐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出于人的意念，超过人的想象，超过人的理解理性，原来是不会平安的，但是经过我们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竟然得到的意想不到的平静安稳。那这个平静安稳是如何得到的呢？是神所赐的。但是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平安呢，它必须要有一个保守，它必须要有一个隐藏保护，会在基督耶稣里来保护我们的心怀意念。原来我们的心怀意念是许多的挂虑，但是经由我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呢，我们得到意想不到的平安。而这个意想不到的平安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的麻烦已经消除，我们痛苦已经没有了，不见得是这样。我们的环境已经改变的不一定是这样的，是因为呢，神已经赐给我们想不到的平安，本来是不会平安的，用理性来看是不能平安的，用因果的关系来看是不能平安的，但却是有意外的恩典。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没有在忧虑里头了，是神把我们保守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的心怀意念呢，不再跑进忧愁里头，不会再跑到那个困境当中了，已经超越那个环境，环境还不一定改变，心境已经提升。这就是信耶稣的好处，这就是因为我们有投入在信靠交托当中。那关键点在哪里呢？祷告祈求和感谢，其实只要一个祷告可以涵盖所有的啊，这个祷告是一个统称啊，笼统的一个称呼做法。我们的祷告包含颂赞、感谢、赞美、认罪悔改、为人代求等等，这个都是在这个祷告这个词里头。那为什么还要特别再提出祈求和感谢呢？祈求是专为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我们所忧虑的那些事情，我们特别来恳求，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主所应许的。我们缺乏，我们可以借着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这个感谢呢，感谢跟祈求刚好是相反，感谢是说我们为着已经 从主那里得到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祈求是还没有得到，我们去祈求；感谢是我们已经得到的，我们不要忘记说谢谢。所以祷告、祈求、感谢这三个，特别是底下这两个，它抽出来，它就是有意要强调，祈求的信心不可以没有，但是也不要忘记感谢。那这三个呢，都是可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都可以让第七节产生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意外的平安。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变化，我们所遭受的，我们忧虑的事件，我们都可以这样的信靠交托，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那这个祷告里头还包含着颂赞、感谢、赞美、代求、认罪悔改。有时候我们的忧虑很多，我们害怕，我们害怕什么？我们有良心会责备，我们在神面前有亏缺，所以我们有很多忧虑、惶恐、不安，怎么办？带到神面前，我们该认罪就要认罪，应该要改变的就要改变，我们不再看见自己的阴影，我们坦诚的在神面前把我们的心胸给敞露出来，求主鉴察，也求主来赦免，我们的忧虑就没有了。祈求和感谢也不可以忘记，可以专一的去祈求，但也不要为过去我们已经得到的来感谢神。一个懂得感谢父母的这些孩子呢，父母会更加的喜欢把好东西都给他的孩子。我们对主耶稣也有感恩的心，能够常常去数算主的恩典，去数算以前的日子如何，现在的境况如何，信主以前是如何的困境，信主以后我们来到一个宽阔之处，前后的改变让我们的心被神的恩典来感动，再一次的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真的很幸福，主耶稣的恩典是够我们用，虽然是很困难的环境，但是每一次总是能够安然度过。所以当我们回顾，我们去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忧虑都可以去除掉的，我们内心就会真正有意外的平安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得到主耶稣的保守。那这个保守，它这个地方它是一种军事的用词，就是在打战当中你要 得到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也得安全。那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这个恩，这个平安的平安呢，不是暴露在外面的这一种危险里头，然后我们用世上的物质的方式去把它抵挡去做保护的，它是被主耶稣保护的。好像在打仗的时候，我们跟忧虑在打仗，而我们总是能够得胜，因为主耶稣用盾牌保护我们，是这样的意思。信靠交托，我们不要忘记常常来感谢主的恩典。有很多的信徒他们会问传道，我问了很多位的传道人，我碰到困难都说要祷告，那难道除了祷告以外就没有什么好方法吗？那为什么你们传道人讲的都一样呢？我问那个传道，他说要祷告，这个传道也说要祷告，那你们是不是除了祷告以外就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吗？你们当传道好像很好当啊，有问题就说去祷告，祷告一段时间还没有得到这个回应，就说那你要认罪悔改啊，不认罪都认罪了啊，到最后还没有祷告，祷告还没有得到啊，你们就会说是不是魔鬼做工，是不是你们只会讲三句话呢？你们讲的怎么都是一样啊？当然这有点抬杠，但是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小弟跟他回答说，是啊，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神学院毕业的，所以老师给我们标准答案，我们一定是讲第一个，一定是首先讲标准答案。那因为这个标准答案哦，就是一定有效。比如说你谈到减肥，你说要减重，那大概每个人都会说你要节食啦，要运动啦，是不是？不过这一段时间在家里要减重大概不行啦，大概不容易啦，因为冰箱清空了，肚子饱起来了。所以现在很多父母会担忧啊， 现在孩子一直吃一直睡啊，还要睡一个暑假，到九月要开学的时候到学校去，大概每个人的脸都远远的都认不出来了。那么这个父母还会担忧一件事情啊，疫情啊，除了担忧这个疫情会不会扩散啊，这个疫苗什么时候要注射啊，可能还担心说孩子的体重一直增加，哇，这么多事情都要担忧。那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哎，祷告啊，但是祷告不是说我有祷告的模样就好。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哈，小弟就跟他回答说，哈拿的祷告，我们来看哈拿的祷告。哈拿的祷告真的是祷告到交托出去，真的把忧虑卸下来了。他怎么祷告呢？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知道哈拿他因为没有生育哈，所以他遭受很大的攻击啊。那这个哈拿，我们来看哈第五节，你看第五节哦，撒母耳记上一章五节，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啊，这是这个一家之主啊，以利加拿啊，给这个哈拿是双份，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就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哈拿没有生育，圣经说是神使他不生育，也就是说如果神的力量没有介入当中不使他生育，他是可以生育的，生命力当中很自然他是可以怀孕的，这是现在神的力量介入。那这么好的一个女人，神的力量介入不让她生育，那另外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可能因为结婚多年，哈拿没有生育，因为她已经一段时间了，大概是因为这样又去纳妾，叫做毗尼拿。那这个毗尼拿呢，就仗势着她有生育呢这样的一个优势，去轻看哈拿，欺侮她，激动她，使她哭泣。哎，这样的人不够谦卑，也没有怜悯的心。但是这样的人，神使他生育。这么好的哈拿，神使他不生育。哦，我们读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公道在哪里呀？公平在哪里呀？好了，人间没有公平，神你还做这种不公平的事啊？以利加拿，这是这个当先生的，有没有责备哈拿？没有。对他很好，给他还是双倍的东西。这个张丈夫的还敢这样的对他的妻子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那这句话小弟真的还不敢对我传道娘这么说，我觉得我还不够好啊。如果我讲这句话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说对啊，所以我要多生几个孩子。哎，没有责备他，但是对于一个没有生育这么好的女人，大家会为她抱不平。可是在背后神有一个用意，神有一个用意就是要让她有一个祷告的负担。因为在数十年以后，神要让以色列百姓信仰复兴，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很能够懂得祷告的先知来带领他们。而这么一个很懂得祷告，能够不断的来祷告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先知，是要由一个不断的被激励激动痛痛哭泣的一个妈妈把她生出来。那如果是毗尼拿生出来，我们才会觉得真的是天大地大的不公平。后来是由这一位哈拿生出，所以结果看神仍是公平的。为了要造就 日后数十年后，以色列百姓整个信仰的复兴，神预先预备了哈拿，他原来顺其自然，他是可以生育的，但是神的力量进入当中，使他不生育。原来有神的旨意，我们不要太早下定论，武断来批评神的不公义。所以读故事要读到最后的结尾。但是以利加拿如果他对哈拿是这么好，哈拿的心里会更加的痛苦，因为他对他的丈夫有很大的亏缺，虽然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但是丈夫并没有责备，所以他内心的愧疚会更大。所以有时候人对我们的爱给我们很大压力，只有主耶稣天上的神给他的才是完全的。所以他就把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他怎么祷告，我们来看第九节以后第十节。哈拿的祷告是心里愁苦，痛痛哭泣，而且他第十一节许愿祷告，十四节十五节，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很难过的。十六节，我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好，我们总括他的祷告是怎么样，带着愁苦，然后就不禁痛痛哭泣，还要把他全部的生命感情放进去，他要许愿祷告，禁食祷告，直到如今就是有一段长时间的祷告，他倾心吐意祷告。你看看祷告所必须具有的极端的情感都在这里面包含在里头了。所以当他祷告都够了，第十八节以后呢，这个以利明白了，就跟他祝福说，求神允许你所向他求的。那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所以他就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他在很短的时间，他整个心境改变了。他得到孩子了吗？还没有。但是因为他经历过这个祷告，信靠又把他交托出去了。为什么能够交托出去？痛痛哭泣，心里愁苦太多，被激动，祈求到如今，倾心吐意祷告，极端的情感都在里头。所以我们要讲的话就是说，他祷告够了，所以就卸下来了，祷告够了，所以就交托出去了。反过来说，我们现在忧虑还是卸不下来，你还自己担忧，祷告不够，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交托出去，祷告不够。哪些方面都不够呢？第一个，时间可能还不够，多久不知道，神有他考验的时间。第二个，迫切的程度可能不够，你看看他痛痛哭泣啊，愁苦很多啊。第三个，眼泪流的不够，倾心吐意，恳切的把所有心思意念都翻转出来，求神来鉴察他的虔诚的，这种恳切虔诚的态度够了，时间够了，眼泪够了，迫切的程度够了，倾心吐意够了。不经意的一句话，以利的一句祝福的话，他就真的交托出去，就不再带着愁容。感谢神，回去以后果然就有好消息。我们今天是需要这样的，所以这里就看到了相信跟交托。我们常常在讲信心，信心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相信，相信是一种知识上的认知，信仰知识的认知。那交托呢，是真正有一个动作，把忧虑把困境就托给神，而不是自己去承担。所以它是两个层面，这样加起来叫做信心。如果信心只有相信，只有在知识层面，却没有真正能够把困难给托付出去，把忧虑卸下来，它只走一半。 那我们要要求的，我们追求的就是说，不但我们相信了，我们也把明天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疫情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有生病，生病交给医生，生命交给主耶稣，病痛给交给医生，生命交给主耶稣，那个才是真正的交托。要怎么办？祷告要够。其实也不是只有疫情，可能我们每个人我们所遇见的忧愁的事件都不太一样，那一样的是必须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才能真正的把这一个困难放下来。时间够吗？眼泪流的够吗？迫切的程度够吗？内心的诚实够吗？啊，我们从哈拿的祷告就可以看得到，日后他成就了一桩美事，就是这么一个很会祷告的母亲，他造就一个很会祷告的扫墓耳，然后这个扫墓耳不断的以祷告的带领以色列百姓，使得他们信仰复兴。所以数十年后要成就的一件事，如果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祷告的负担，我们就接受，因为这一个负担，这个担子会催逼我们，让我们有动力来到神面前。要我们一般情境就能够痛痛哭泣，哭泣很难，要我们流尽眼泪去祷告也不容易，要我们倾心吐意持续一段时间，进食又许愿，整个我们全部的情感，极端的感情通通投注到里头。因为主耶稣他要我们来学习，疫情期间我们可以把它看为是一个操练我们祷告的时刻，那就是要让相信跟交托慢慢的拉近距离。当有一天我们相信也同时交托了，我们的信心是到达一定的高度，这个就得要操练一辈子，一辈子一生的时间，主耶稣就是给我们操练这个。如果我们现在是在操练中，我们接受它，但不要忘记，我们看哈拿的祷告，他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慰，他也得到他所要的，那神也在他身上显出荣耀的作为，也成就了日后的一桩美事。原来一个国家信仰复兴，在几十年前就是维系在一个富人，一个痛痛哭泣在圣殿里的某一个角落当中暗自哭泣的一个女人身上，她背负了一个历史的神圣任务。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但是神已经计划了。所以我们相信每一桩让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担子都会是一个甜蜜的负担，每一桩让我们心里负担沉重痛痛哭泣的哀愁一定可以得到安慰，每一桩在神面前流尽眼泪的恳求，那些眼泪如同珍珠，神都放在他的皮带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顾念我们的需求，他要成就日后的某一个时间的一些美事。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接受磨练，我们乐意接受，但不要忘记要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的来祷告。所以主耶稣说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就信靠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是一个操练。我们再讲最后一点，我们翻回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那到底我们还要怎么学习呢？第六章我们来看33节，马太福音六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不是整天就坐在那个地方坐摇椅摇啊摇，然后喝咖啡，下午喝咖啡，晚上泡茶，又吃泡面，然后一天三泡就过去了。主耶稣不是要让我们过这个生活，我们能够不为生命忧虑，是因为我们有 生命中有更重要的任务。当我们心里不再被忧愁给占满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能空闲，我们的心不能够空虚，我们必得要让主耶稣的权柄、能力、恩典跟真理进入我们心中，我们的心里头要装满了神的东西，属灵的东西。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呢，特别有提到有一件事情哈，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们可以翻过来看，十二章的四十三节，他讲一件事情，有关这个赶逐污鬼的事情。十二章四十三节，污鬼离了身，就在无水之处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所以说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他要我们分辨时候，他要让我们认清这个世代的邪恶。当时候他对那个时代的人，文士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呢，可能是指着说，主耶稣以及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带来悔改的喜，带来赦罪的喜，带来天国的福音，如果他们甘心领受，但是后来他们不愿意继续的追求，他们不愿意在生命中继续追求内在的充实和满足，他们不被神的恩典给充满，不被神的真理给引导，不被神的爱给疼爱，那么他内在里头的空闲可能会引发后来更大的危机。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当我们不再为生命来忧愁的时候，因为经由一些努力，我们也信靠交托去祷告了，但是我们不能够让我们内心呈现空虚，我们的内心不能够空着着。如果我们不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可能被酒精灌满。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处的地方就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也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而不是被酒精灌满。在当时候的人，虽然信了耶稣，如果他们不被圣灵充满，可能被酒精灌满，如果他们不能够明白主的旨意，他可能被糊涂给灌满，如果他们行事愚昧，他们就没有办法被智慧给灌满。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到十七节的那段话，确实是可以让我们看见有几个比对。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我们从十五节来看好了哈。五章十五节，你看，行事谨慎，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如果我们的脑子不是被智慧充满，可能被愚昧灌满。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如果没有明白主的旨意，可能一辈子做糊涂人。好，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可能被酒精灌满。他在这个地方就是有意来做两两相对，做一个对比。那如果从十三节开始看的话呢，就是光跟暗。如果我们不是在光中，那我们可能就是在黑暗里；如果我们不在黑暗里，那我们就可以行在光中。哎，这些都是相对的。好了，所以主耶稣说的话也是这样，如果一个污鬼被赶逐出去以后，如果我们藏着天恩的智慧，我们信从了耶稣基督，如果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再为生命忧虑的时候，那我们到底我们内在里头是被什么东西给充斥着？那主耶稣说，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不被生命中的事件来搅扰，我们不为这些事情忧虑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任务，更神圣的任务，那就是要求内在的充实。所以求神的国，神的义。 那神的国跟神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参考平行经文的路加福音十二章啊，我们请看一样主耶稣在讲到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的那段教导啊，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请看三十一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神的国、神的义，在路加福音他说是国，神的国，而且三十二节说我们的神乐意把这个国赐给你们。国，国度，国度要有人民，要有主权，要有土地，用这个概念放到神的国，我们就是神国的子民，有神的主权，有神所赐的产业。好，那我们今天要求神的国，而其实神的义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他的同义同样的意思，但是不同的字。那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头去看得到，在圣经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很多处的地方都谈到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保罗他也很多的经文他都提到，特别在罗马书里面也有提到很多神的义。罗马书一章的十七节，小弟念，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三章的二十一、二十二节，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也就是说今天神的义是要因着人的相信呢，人的信心加给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加给人，这个不是自己的义，而是神的义了。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的义。所以这个神的义呢，就是说我们因信被称为义，得以进入神的国度。所以求神的国、神的义，让这些属灵的恩典，我们对将来永生的盼望充斥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成为满足，成为充实，而不再被世上的东西给占满。当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不会有空间让酒精站立得住。如果我们是被神的智慧给充满的时候，就一点点儿容不下世上的浮土。如果我们被神的义、神的国的追求、仰望、永生这样的心都充斥在内在里头，我们已经超越这个世俗的威胁，已经超越这个世俗的病痛，已经超越疫情的威胁了，我们心灵已经提高到更高的层次了。所以因为这样，哥罗西书的三章一到四节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应当要求上面的事，底下有一个地上的事。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已经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我们是属于神的人，这个藏的意思就是归属的意思，我们是归属神的，是受神保护的，是被神看为珍宝一般的把它珍藏起来的，看到宝贝把它藏起来，花钱去把它买，这块地就是用这个藏的意思。所以它有归属、受保护、被视为珍宝般的来珍藏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被神保护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常常要思念上头的属灵的事。那地上的事我们已经超越，它不会让我们来牵绊，我们就不再会惹尘埃，世上的尘埃与我们无关，我们的心灵已经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了，我们一味的来求神的国、神的义，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被神的爱、永生的盼望给充满。 罗马书的14章17节，罗马书14章17节说，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是什么呢？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个就是思想上面的事。我们要看重的是追求神的义、神的公义，像神一样的合宜的行为，就是看重灵修。我们要追求和平、和睦、爱，然后追求圣灵充满在内心所带来的喜乐。如果我们一直追求物质、属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永远无法满足。有人呢，要借着追求世上的物质来得到一种安全感，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怕啊，有了疫情啊，如果赶快打疫苗啊，什么都可以呀，混着打也没关系呀，哦，好像我们就很安全。这是世上的方法，但是内在的心灵是要被神的平安做主的。那我们具体怎么追求呢？就像诗篇119篇里头，作诗的人有几个经文哦，读起来令我们为之动容。小弟想说，我们读过就可以体会得出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我们来看14节。119篇14节，我们读过就可以啊。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我们读了有没有感动啊？作诗的人他时常渴慕神的典章，他一直追求，甚至为之心碎。这个心碎就是说有很强烈的一种渴慕，热切的强烈的渴望，生命受到啊，整个心灵跟生命受到震撼，受到强烈的感受，而且震折，甚至是一种震撼。神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啊。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啊，如果一直读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啊，到33节啊，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35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做事的人，他就是喜乐在神的命令中啊，所以他内心就充斥着满足。我们看72节，72节，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是的，把这些训言看成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灵性有很大的注意。有很多时候哀伤，我们读了神的话就得到安慰，这都是作诗的人他深深体会出来的。我们再看一下130节，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是的，多多读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智慧。146节，146节，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睛睁开， 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好，这些话我们读起来，如果心有戚戚焉，表示我们是热爱神的话语的。在今天这样的情境底下，我们的心如果能够安静的来喜欢读神的话语，领受神话语中的，领略它的奇妙，那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当我们得到真正满足的时候，何处惹尘埃，这些都撇开了，这些忧虑都不得临近我们，因为我们的心被神的爱，被神的智慧恩典，也被圣灵充满。我们大家来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不是被这样充满，可能被另外的东西充满。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约翰福音的6章27节，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那就是人子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从天而降的属灵的粮食，我们拥有主耶稣，把他整个都投注在我们的生命中，把他领受进到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跟他做密切的交往沟通，那我们心灵真正得到满足。怎么样来学习不要为生命忧虑，更广宽广的去看到神奇妙的作为，神的恩典，神仍然在当王，神仍然掌控一切。哈巴谷先知以为神已经失控，以为宇宙中不再有秩序，但是神告诉他，眼界要往加勒底国去看。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这个眼界的，我们转换向神的眼光来看这一次的疫情，你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心胸就为之开拓，我们的眼界也得到提升，我们可以从属灵角度来解读，我们进一步的能够继续的来追求，一直追求到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也能够每天尽自己的本分，然后我们信靠交托，我们有很多的忧虑就从此不再有。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我们拥有不为生命忧虑的权利，我们大家不要让这个权利给睡着了啊！让我们都能够安然度过这一次的疫情，那我们可以回忆过来的时候，感觉到这一段的路程真的主耶稣陪伴我们大家，这会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不必恐慌，不必胆怯，我们也不必忧虑，该做的做好，该交托就交托，该追求的要赶快追求。好，我们就来唱诗442首。